第55集。规则三，问开放式问题。优势谈判者明白提问的重要性，怎么提问最好？拉里亚德·吉卜林曾谈论过他的六个诚实的仆人，他说，我养着六个诚实的仆人，他们交给我全部所知，他们名叫何事、为何、何时、如何、何处与何人。在吉卜林的六个诚实的仆人中，我最不喜欢的是为何。为何或者为什么很容易被人视为非难或指责，你为何做那件事暗含着批评之意，接下来你要做何事则没有批评的含义。如果你非要知道为何，可以表达的柔和一些，换一种提问方式。你这么做可能有很充分的理由，它是什么呢？要学会利用吉卜林的六个诚实的仆人寻求你需要知道的东西。你学会问开放式问题后，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。封闭式问题可以用是、不是或一个具体的答案回答。例如，你多大了，是一个封闭式问题，你将得到一个数字，仅此而已。你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有何感受，是一个开放式问题，它引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答案。这个工作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，是个封闭式问题，告诉我这个工作的时间限制，就成了获取信息的开放式问题。这里有四个你可以用来获取信息的开放式话题策略。一，试着追问。他们说你要价太高，然而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觉。你想知道为什么，你重问一下，你觉得我们收费太高？在多数情况下，他们会有反馈，详细解释他们的理由，或者他们并不能充实刚才的说法，因为他们也只是随口一说，想看看你的反应。你这么一追问，也许他们就会往回缩。二，询问感受。询问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有什么感受。比如你是承包商，你手下的领班说，怎么我一到班上，他们就都讽刺挖苦我，气氛一下子紧张了。你别问怎么回事，试着这样问，你对这种状况有什么感受？也许对方会这样回答，这可能是我自找的。我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，有三辆装混凝土的卡车已经到工地了，他们一直在等我。三，询问反应。银行经理说，贷款委员会通常要求小企业主提供个人担保。你先不要假定这是获得贷款的唯一方式，试着问一下，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他也许会说，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，只要你能保证公司一直维持足够的净资产就行，让我看看我能在他们那里怎么帮你。四，要求重述。他们说你的要价太高，你回答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说。对方很可能不会重复刚才说的话，而是给出更详细的解释。规则四，提问地点不同，结果大不一样。优势谈判者也知道你提问的地点左右着你能得到的答案内容。如果你在对方公司总部开会，周围充斥着他们公司内部层级权力和权威的气息，深受他们做生意的条条框框的约束，你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。人们在工作环境中总会受到无形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束缚，他们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告诉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。这适用于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级主管，适用于电话销售中的推销员，也适用于在你地下室修理管道的水管工。当人们在工作环境中时，会小心翼翼地分享信息，让他们远离工作环境，信息就能更自由地流动。不需要太远，有时候只需要把那个副总裁带到他公司的餐厅喝杯咖啡，这通常就是缓和谈判紧张局势和让信息流动所需要的一切。如果你们在你的乡村俱乐部进午餐，他就被你的权力和权威所包围， 会在心理上对你有负债感。你要是还买了午餐，那就更好了。规则五，问其他人，别问你的谈判对手。如果你在谈判中只知道对方选择告诉你的，你的处境就非常危险。如果其他人会告诉你对方不愿意告诉你的事，你就能验证对方的说法是否属实。先去找与你的谈判对手曾做过生意的人打探一下，我认为结果会让你感到惊讶。即使你认为他们是竞争对手，但他们居然如此爽快，把他们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你。作为回报，你也要准备一些要分享给对方的信息。不要透露任何你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，但是让人们敞开心扉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互通有无。与对方有生意往来的人，尤其有助于你了解谈判对手的性格特点。比如，你能相信他们吗？他们喜欢在谈判中虚张声势，还是会在交易中直来直去？他们会信守他们的口头协议，还是需要找律师来仔细阅读合同中的各项细则？接下来，你要去找谈判对手的下级员工了解情况。假如你要和一家全国性零售连锁店总部谈判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的一家分公司，约个时间去同他的经理聊聊，与那个人做个谈判预演，他会告诉你许多，尽管他不会参与你要进行的交易，有价值的信息。比如公司的决策程序，接受一家和拒绝另一家供应商的潜在理由，会考虑哪些规格因素，期望的利润率，公司正常的付款方式等等。记住，你要从这种对话中识别出言外之意。也许在不知不觉间，谈判已经开始了。例如，分公司经理可能会告诉你，他们从来不会接受40%以下的加价幅度，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。你不愿对总部的人说的话，也千万不要对分公司经理说。要谨慎行事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要假设你说的任何话都会传回到总部。下一步，利用同柴群体分享。这是指人们有与同柴分享信息的天性。律师们通常不会向外人透露他们经手的案子的情况，认为那样做违背职业道德。但你在鸡尾酒会上却发现，他们可以当着其他律师的面就自己办理的案子高谈阔论。医生会和别的医生讨论病人的病情，但不会告诉医疗圈子以外的人。优势谈判者知道如何利用这一现象，因为它适用于所有职业，而不仅仅是专业领域。工程师、财务主管、领班和卡车司机都忠于职守和自己的雇主，但他们要是聚到了一起，你就能听到他们谈论一些事，而那是用其他方式都不可能了解到的。如果你打算购买一件二手设备，让你的司机或设备主管与卖方公司的对口人员会面。如果你想收购另一家公司，让你的财务主管带他们的部际员出去吃午饭。你可以带本公司的工程师去另一家公司，让你的工程师去找他们的工程师交流。你会发现，工程师群体与最高管理层，你可能谈判的级别存在很大不同。除对各自所在公司保持忠诚之外，他们中间还贯穿着他们职业生涯的一条纽带，他们之间传播着各种信息。当然，你也要留意，防备你的人泄露关于你的信息，导致对你造成损害。所以一定要选对人，小心提醒他你愿意告诉对方什么，不愿意告诉什么。这就是公开日程和隐秘日程之间的区别。然后让他放心大胆地去找人聊，看看能挖掘出多少有用的信息。同柴群体信息收集的方式非常有效。规则六，为追根究底而非搜集信息而提问。虽然问他人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搜集信息，但以下各项表明，除此以外，提问还有如下目的：批评对方。你们解决了一直存在的送货问题吗？那起消费者诉讼案的结果是什么？ 你们为什么关闭仅运行了6个月的亚特兰大分部？为什么环球公司不再与你们做生意？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还在进行吗？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或者答案本身对你来说可能并不重要。